远超美评估俄军企图，普京自爆惊人大计划，抑制通胀，拜登有意放水。耶伦，美考虑暂停对中征收关税。2024年总统选举，九名共和党候选人阵容强大，特斯拉成中共眼中钉，马斯克炮轰公司遭白宫排挤，惊魂一刻，华府音乐节活动发生枪击案。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超过100日，五角大楼认为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野心和当初他发动全面军事入侵的时候是一样的，而普京在近日的演讲中宣布了单极世界时代的结束，并且透露了他本人更为惊人的目的。近日在新美国安全中心2022国家安全会议期间，负责政策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表示，五角大楼认为普京并没有改变他的总体目标。俄罗斯最初的军事目标是迅速推翻乌克兰政府，并在基辅建立傀儡政权，但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对俄罗斯来说并不顺利，此后他们被迫将行动重点集中在乌克兰的东部。卡尔认为普京对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有计划，但他强调俄军是没有能力实现这些所谓的宏伟计划。在整个入侵战争期间，普京一直在淡化乌克兰的主权，俄军大规模袭击了乌克兰的宗教和文化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月13日报告，俄军已经破坏了乌克兰66个宗教场所、278座历史建筑、18座文化活动建筑、15座纪念碑、12座博物馆和7座图书馆。这个引发了外界对入侵目标及其背后真正意图的质疑。美国驻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大使麦克尔·卡彭特告诉记者，俄军针对乌克兰文化遗址的目标似乎是系统性的。6月17日由于网络攻击，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演讲被推迟了几个小时，而他在演讲中泄露了本人更大的惊人目的。据路透社的报道，普京在演讲中重申了他的特殊军事行动，并且还提到了乌克兰战争之外的更大的目标，是在新世界秩序中成为主导。普京说，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俄罗斯正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取而代之，其规则将由强大和主权国家制定。普京在声明中说，俄罗斯正进入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新时代。他说，只有强大的主权国家才能够在这个新兴的世界秩序中拥有发言权。而习近平在赞扬中俄合作的录音讲话中，亦都强调了普京的论点，就是美国统治时代即将结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今日表示，美国消费者整个2022年恐怕都要经历难以忍受的高物价，预期经济将放缓。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几率甚至高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时期。为了抑制高通货膨胀，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汽油免税期和取消对中共商品的征收部分关税。据路透社报道，耶伦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共实施的一些关税没有战略意义，只会增加消费者的成本。他还提到，拜登政府考虑将取消部分关税来抑制通货膨胀。耶伦在接受 ABC 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拜登正在审查中共关税政策，但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关税，亦拒绝透露拜登政府何时会作出具体说明决定。另外，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亦都表示，拜登正在评估暂停联邦汽油税来抑制通胀和近期的油价飙升。6月18日拜登表示，他正就放宽美国对中共的关税问题做出决定，并计划很快和习近平通话。 他倾向于取消川普时期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部分关税，来减少通货膨胀压力。众所周知，降低对华贸易逆差是川普针对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的目的之一。川普总统在任期引用301条款，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高达 25% 的关税，这个引发了美中贸易战，而中共更是在贸易战中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准备和美国谈结构性改革问题。川普曾经说，中共令到美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如果我们不跟北京做生意，也都不会损失数十亿美元。他说，无论是脱欧还是对中国商品施加高额关税，我们将结束对中共的依赖。美国贸易代表戴奇6月初表示，抗击通货膨胀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不是单一关注削减对华关税就能够解决的。但是财长耶伦及白宫办公室主任则支持拜登削减对华关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什·罗金5月撰文批评说，对华关税在拜登上任前早就有了，它不是造成现在通胀的因素，如果拜登在压力下取消对华关税，将会成为他任期内的一个政策失误。罗金提醒说，北京一直渴望美国结束关税，这个表明关税确实起到了制衡中共的杠杆作用。拜登政府现在正面临创纪录的高油价和通胀，美国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约为每加仑5美元，比一年前上升超过 48%。而共和党资深民调专家伦茨17号在媒体上面预测，通胀只会持续恶化，而不久的将来民众就会感受到通胀的大爆发。即将来临的7月国庆日假期，民众疯狂消费的期间将更深刻体会通货膨胀的全面影响。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最新统计，全美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达到 8.6%， 是40年来的新高。为抑制通胀，美联储15号宣布了28年来最大幅度的升息三码。接受华尔街日报访谈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大增，目前认为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达 44%。《华尔街日报》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当时经济学家给出的衰退几率亦不过是 38%。 此外，大多数专家还认为，美联储猛踩刹车重手升息，是想在不造成更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下压制通胀，这种可能性越来越低。距离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间只有5个月，信仰与自由联盟主席李德近日告诉福克斯新闻，这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阵容可能是史上最强大的。李德是一位资深战略家和社会保守派领袖，他表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竞争者包括川普总统、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前国务卿蓬佩奥、现任南卡参议员提姆斯科特、现任联邦参议员和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瑞克斯科特、前副总统彭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德州参议员克鲁茨、阿肯色州参议员科顿等。李德认为这些人是美国的财富。6月17至19号，信仰与自由联盟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举行了为期三日的年度大会，川普、蓬佩奥和克利等人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川普在演讲中向人群提问，有人愿意让我竞选总统吗？台下观众高呼有，并以热烈掌声回应。川普在共和党中依然拥有巨大声望，如果他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内会有7人将成为最具潜力的总统参选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被外界视为除川普外是当前最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他虽然未宣布竞选总统，却在防疫和移民政策上面和拜登对抗，引来不少关注。 在共和党中的支持度仅次于川普，很受保守派人士的欢迎。另外，前国务卿蓬佩奥是国安外交经验最丰富的竞争者，他近日对媒体表示，他认为共和党不会在川普就2024年大选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做决定。他说，我们将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转向这个问题。据 Political 报道，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近日在华盛顿特区会见顶级捐助者和顾问的时候表示，将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作出参选总统的决定。他在2020年轻松赢得参议员连任，这两年他在全国各地穿梭，帮助共和党人的中期选举。在距离中期选举只有140日的时候，共和党人希望重新夺回对国会的控制权。在6月17日公布拉斯姆森报告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46% 的选民表示会选择共和党， 41% 会选择民主党，共和党领先5%。在这次民调中，独立人士支持共和党比支持民主党的多出 14%， 42% 的独立人士会投票给共和党，只有 28% 的人会投票给民主党。据另一项美国最新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不希望现任总统拜登2024年参选总统，但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将在2024年大选争取连任。礼拜日，马斯克在 Twitter 上写道，祝贺 SpaceX 猎鹰团队在两日内完成了3次完美发射。截至2022年 ,SpaceX 已经完成26次发射的卓越成绩。众所周知，马斯克有两间最著名的企业，一个是特斯拉，另一个是 SpaceX。而他在最近的一个采访中表示，特斯拉去年被排除在电动汽车峰会之外，是因为汽车工人联合会控制住民主党和白宫。马斯克还解释了他对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以及对特斯拉因为没有工会而被排除在白宫电动汽车活动之外的感受。马斯克的这两间公司都没有加入工会。他说，去年拜登在白宫召开了电动汽车制造商峰会，明确不允许特斯拉参加，而汽车工人联合会认为可以。另外，好像通用汽车和福特的高管及菲亚特克莱斯勒和法国的斯泰兰蒂斯都有参加白宫的峰会。这些制造商生产的电动汽车仅占美国销售额的一小部分，而特斯拉就制造了美国2/3的电动汽车。马斯克当时在一条推文中质疑说，汽车工人联合会是美国完善的政治最强大的工会组织之一，在两个政党都有影响力，而白宫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于他们可以将特斯拉排除在一个电动汽车峰会之外，这样太疯狂了。另外，马斯克对拜登在电动汽车峰会上赞扬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马丽巴拉领导电动汽车革命提出异议，而通用汽车在一个季度仅仅交付了26架电动汽车。马斯克过去亦都多次表达过他对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厌恶。今年3月，马斯克就抨击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一名前官员利用公职进行贪污的指控。他当时还开玩笑，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口号应该是争取从汽车工人那里挪用资金的权利。马斯克对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层的牢固关系提出了质疑。他表示，公众不知道工会对民主党的控制到了什么程度。特斯拉不单止受到拜登政府的排挤，除此之外，特斯拉在中国也都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路透社今日6月20日引述一名中国地方交警官员说，特斯拉汽车将从7月1日起至少两个月内被禁止进入北大河。北大河当局在特斯拉汽车6月初被禁止驶入成都的一些道路几个礼拜后作出这个决定。 当时正值习近平访问成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大河交警大队官员没有提供特斯拉在北大河被禁的原因，只是说到这个涉及国家事务。这名官员还说很快就会有一个公告，目前特斯拉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华盛顿特区6月19号晚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孔蒂证实遭到枪击的包括一名15岁少年、两名成年平民和一名警察，其中少年已经不幸遇难身亡，其他人送医后情况稳定。据警方通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市北部一处商业区，当时附近正在举行为了庆祝六月节的免费露天音乐活动，警察是在事发前因为另一宗打交事件前往现场，大约在晚上六点半至八点半之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警长说在场的人开始散开逃跑，有发生一些踩踏，因此随后终止了音乐会。我们从网友发布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到，现场来了不少警车和救援车，在场的人惊呼中四处奔逃。华府市长宝泽在记者会上对死者表示哀悼，并表达了对枪支出现在人员密集公共区域的担忧，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逮捕到嫌犯。枪支暴力犯罪案正在增加，而拜登政府并未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近日四家防弹衣销售商代表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表示，在德州小学最近发生恶性枪击事件后，他们的销量有所上升，但他们拒绝提供具体数字。这些企业认为他们的客户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里面寻求更多的保护。防弹衣销售商首席执行官大卫里斯说，在德州小学发生枪击事件后，家长们尤其觉得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他说，你不能够控制邪恶的人做什么，你不能够控制立法者的投票，但你可以给自己的细路买一个里面装有盔甲的书包。今日就同大家報道到依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